啊，就在几个月以前，你经过其他的牧长跟我们介绍，那来认识曼德弟兄啊。那曼德弟兄听说了在国内还蛮有名的哈。那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介绍他，他的那个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是洋文化的首创者啦。洋文化是什么？说不定等一下还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他在湾区有接受神学的教育，那现在在寻找侍奉的工厂。那今天早晨他跟他的家庭哈一起都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介绍一下好了，曼德弟兄还有你的太太哈。那我们欢迎他们来啦，就将时间就将时间交给曼德弟兄。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苦难中靠神得胜。苦难呢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经历过苦难有这个失去亲人的苦难，也有这个身体疾病带来的苦难还有很多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我们这个世界呢也充满了苦难前段时间日本发生九级海啸地震有一万多人丧失了生命。2008年在这个中国的四川发生大地震我去救灾那个三次那简直就像人类的末日一样整个光景也十万多人生命也被剥夺了。2008年以来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也是很多的家庭陷入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神叫我们在苦难当中怎么样活出他的旨意来，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我们来认识神的主权，来顺服神的主权，并且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靠着神我们在苦难中得胜。阿们。好，我们来读这个今天分享的经文，约伯记一章20-22节。我们读神的话语约伯记一章20-22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提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好，我们献上今天的祷告。在圣洁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配得敬拜的。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神苍传扬你的手段，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起来敬拜你，赞美你，高唱哈利路亚，起来称赞你。主啊，你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我们人类，你要护理着万物，护理着我们。主啊，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归在他的头上，他的义归在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这些本来该下地狱的人能够在你面前得以称义。主啊，这是莫大的恩典。主啊，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从此能够在你面前能活出你的样式，奔走在你的天路上。我们也感谢你的圣灵每天的带领，每天的安慰，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并有圣灵的大能。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断的护理我们，时刻与我们存在。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恩膏从天而来，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按照圣经来分解你真理的道，不能让弟兄姊妹大大的得到造就，在属灵的力量上大大的强壮，让教会更加的复兴，让主你的恩典 满意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求主让我们在认识到你在苦难中的旨意，让我们认识你在苦难中的主权，让我们顺服你的主权，让我们成为你的军队，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段经文呢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这个约伯他是家庭本来是一个很非常美满的他的子孙满堂，牛羊遍地但是在一夜之间他什么都给失去了他的孩子全都失去，他的财富大部分也消失了这样一种灾难是非常沉重的，尤其是孩子大家想一想，第一，教育了十多年的一个孩子，你倾注了他多少的心血倾注了你多少的汗水但是一夜之间这孩子都没了人间蒸发了这样一种痛苦是撕心裂肺的是悲痛欲绝的，他的那些财富也不是突然给得到的，是他辛辛苦苦用汗水挣来的，也是在一夜之间丧失，所以这样一种苦难对他来说打击是非常沉重。更加沉重的是他想不到他平时都是敬畏神远离恶事行善干好的这样一个义人，为什么苦难来临到他的头上，就是他最感到痛苦的。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们义人的头上，临到我们基督徒的头上？所以当很多苦难失去亲人，自然灾害，整个经济危机来到弟兄姊妹的头上，弟兄姊妹第一个反应是这些苦难怎么临到我们基督徒的头上，临到我这个义人的身上。所以这是约伯非常疑惑非常不解的一个地方。其实答案之一在约伯记的开篇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约伯记的开篇讲什么呢讲魔鬼撒旦他没事干来到上帝的前面他来控告约伯，说约伯爱主岂是无辜的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约伯爱主是有辜的，是大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原因就是你给他那么多好处那么多现实的好处子孙满堂，牛羊遍地一切的好处现实的美满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才爱主呢。你把他这些所有的现实的好处全都拿走，你看他还信不信你你一起伸手毁灭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控告，魔鬼撒旦的控告是抓住了人的软肋所以在约伯的心里他有他的这种隐痛隐私，这个隐私就是我敬拜神我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很多很多子孙满堂孩子更多，牛羊遍地，甚至有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到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我才去敬拜但是敬拜神变成一种为了谋取现实好处的一种功利的一种行为，敬拜神甚至成为他谋取他自己的一种方法，神变成他的一种手段神变成他利用的一个工具。魔鬼撒旦所以控告他到底敬拜的是神呢，还是敬拜他的那些好处？他敬拜的是耶和华上帝呢，还是敬拜的他是牛羊遍地子孙满堂呢？他分明是敬拜的是现实的好处，他分明敬拜的只不过是那些物质的好处，那些现实的幸福而已。所以魔鬼撒旦的控告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是敬拜神呢，还是敬拜神带给来的好处？这两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就像我的小孩我对他管教是比较严厉一些所以他平时不太喜欢我所以他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就问他喜欢不喜欢我，他就不喜欢。后来我从外面买个漂亮的衣服给他他就 I love you daddy I love you daddy， 我就开玩笑给他，你我买衣服回来你就喜欢我了你到底喜欢这个衣服呢，还是喜欢你的 daddy
那小孩他思维没像我们这么复杂，他就也回答不出来。
实际上我们在爱神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单单的来敬拜神，单单的仰望神，还是我们为了一些现实的好处，为了那些好处来去爱他？一旦把这些好处全都拿走的时候，我们还敬拜不敬拜神？我们还信靠不信靠神？所以这就是信仰的一个最实质的一个问题。约伯记整个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在赏赐你的时候啊，你来敬拜神；但是在收取的时候，你还敬拜什么？在幸福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但是在充满苦难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敬拜神？这是信仰最关键的核心。我在北京啊，有一个弟兄
啊，我们很好的朋友，他是北大啊法律系毕业的啊，他后来这个。信主是一个海归的一个同学啊，美国毕业然后到北京，然后给他传福音啊，他觉得啊基督教啊是这个家庭也很美满嘛，而且是这个外国的洋教，发达国家都信这个，哎，然后也挺时髦的，他就信主啊，信主那一两年实际上是非常好啊，他们夫妻关系各个方面，他们事业都很好，但是他做的是这个中国的医疗器械这个行业啊，药品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呢，实际上充满了这个腐败，啊，就是要给那些医院啊、护士啊这些要行贿，医院院长行贿之后呢，你才能把这个产品给推销下去。进入一两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营会，啊，在营会上，那些牧师教母就教导他，啊，我们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之后，要把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活在每一个细节当中，啊，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在每个领域要做活祭，啊，这些教导让他非常的触动，啊，从那一刻起，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他所做的工作跟他的信仰有极大的一个冲突，啊，他们的工作最主要的项目就是怎么样行贿，怎么样给人家塞信封啊，在大陆全都装在信封里面，啊，但是他要下定决心，啊，一定要啊不做这些事情。后来他跟他太太啊，同时啊信主，他太太啊一块祷告啊，决定在公司里啊颁布措施，就是我们企业啊再也不跟医院打交道，我们跟医药批发店啊连锁店那些打交道，也不跟医院打交道啊。这个措施一颁布之后，那整个企业啊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人都走完了啊，一半的这个业务骨干全都走了。整个公司啊，本来在这个北京、上海、杭州啊，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啊。后来很多分公司都倒闭啊，他们公司从上海总部又迁到天津，因为天津那个成本低嘛。他的事业正下滑的一个低谷。在那段时间，他说他最喜欢读的就是《约伯记》，他就在那段时间，他在真正的来考察他自己啊信仰的动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我敬拜的是啊好处呢，还是来单单的来敬拜神？但是因为啊敬拜神会带给我现实的物质的损失的时候，我还信靠不信靠神？他越读越薄气啊，他信仰啊越来越坚定，他觉得啊就是宁可公司倒闭啊，他也要坚守啊神的原则。所以感谢主啊，后来2007年啊，国家整顿整个这个医疗系统啊，中国国家药监局局长啊郑晓旭被判了死刑啊，发出去枪毙啊，这个事情也闹得很大的。然后我们这个周立群的这些啊同行啊，抓的抓，判的判，一大批啊，就他们一个公司啊，一人不倒，而且蒸蒸日上啊，他的一个同行跑到他的办公室。就告诉他啊，他说周先生啊，你太伟大了，你早在三年之前啊就看出跟医院打交道没有好下场。我们周律师怎么说？不是我伟大，而是我们的神伟大。阿们。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在约伯和我们这个周律师的这个经历当中啊，神通过苦难就是要来炼净我们信仰的一个动机，来体验我们的动机到底是爱那个好处，还是单单的来敬拜神，还是单单的仰望神。
这就是啊，神在苦难中啊彰显他主权的第一层的含义。啊，第二层的含义呢，啊，我们看到啊，苦难要打破我们的人本的一个价值观。啊，我们中国人受儒家、道家、佛家很多人本主义的影响。啊，我们的神是一个为我所用的神。啊，这个神灵不灵，就是看他能不能给我带来金钱、现实的好处。如果这个神带不来现实的好处，那我拜另外一个神。所以这个神变成我的一个工具，啊，我跟他是一种功利的关系。我烧香啊，我敬拜是为了他能给我好处。一旦他不给我好处，我马上转跑另外一家。啊，这就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神，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神本主义的一个神。所以，中共苦难要打破我们的这种人本的价值观。我在大学的时候读了一本讲约伯的书啊，那是俄国的哲学家叫舍斯托夫啊，他写的，那在约伯的天平上，你在网上搜索你可以找到那个书。他就讲，约伯的心里有一个人的天平，约伯有一个人的逻辑，但神有神的天平，有神的逻辑。啊，约伯的天平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这边啊，加上他的善行啊，行善干好啊，这边具有啊现实的物质的好处啊，就子孙满堂啊，这个金钱财富啊，家庭什么都美满。啊，这边如果加上一些啊神不喜悦的事情啊，很败坏的事情、罪恶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肯定会出现啊惩罚，会出现苦难。啊，也就是说，这边之所以出现苦难啊，之所以出现。啊，很多的灾难原因是因为这边干了很多的坏事，很多不义的事。这就是人的天平，这个人的天平在约伯记里全都给打乱了。而约伯在这边加的是什么？都是善行、敬畏神、远离恶事，都是非常好的事。在这边出现的是什么？都是苦难，都是惩罚。把那些啊天天干坏事啊，不敬畏神、不惜八糟那些人，反而飞黄腾达，啊，反而他过得很滋润的。所以在约伯的眼里，在约伯记中啊，神的这个天平啊，全都错乱了啊，甚至他把指责的矛头指向了神，觉得神不公平啊，你的这个天平还公平吗？实际上，神的公平啊，绝不是我们人的私心杂念所认为的啊，人的公平，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不一样，神的道路啊，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阿们啊，就跟我们人高过蚂蚁的一样。那我们这个为了修一个道路，可能把很多蚂蚁的洞给填平了。在蚂蚁看来，这个不近蚂蚁的情，但很近我们人情。所以人情跟蚂蚁情是两个不同的情。啊，我们看到啊，约伯受了很多苦难啊，我们那个周弟兄也受了很多的苦难啊，在人看来好像不近人情啊，但。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啊，尽神情啊，尽神的这个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啊，他绝不会以我们人的这种私心杂念啊为依托，他是一个自行其事的神啊，他命立就立啊，说有就有，他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是谁的心刚硬就是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这些被造的物啊，怎么能向神强嘴呢？啊，神他有他的这个主权，所以现在啊，很多人把神理解为啊一个我们的故宫，啊我们啊给他要求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要求什么，他不给我们什么，我们觉得这个神就不灵。啊，最近在北卡有一个民意的测验，啊，就是测验政府的管理水平怎么样啊，犯罪率啊、失业率啊，最后一道题目是。对上帝的评价，说上帝管理的天气怎么样，管理的地理环境有没有啊？我最近刚在网上看到，你们可以看，我看到那个题目都是好笑的，你人有什么资格为神给打分呢？啊，不过打分的结果还不错啊，有60-70%认为上帝的管理表现还不错，但是实际上人没有资格为上帝啊来评分啊，他是一个自行其事的，因为你是被造物啊，你怎么向造物主来强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人经常显在这种困惑当中啊，为什么义人遭罪，为什么恶人兴盛？奥古斯丁大家知道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
他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就是莫妮卡，为他祷告了啊二三十年，但他就是不信主。刚开始为什么？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他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人受苦，为什么这些坏蛋啊一个一个很猖獗，还飞黄腾达，他就理解不了这个问题。后来他就进入这个摩尼教里面啊，摩尼教不是摩门教啊，摩尼教讲的就是有一个善神，有一个恶神啊，有一个正义的神，有一个邪恶的神，这个世界就由这两个神来主宰啊，所有的好事由正义的神来创造管理出来啊，所有的坏事都是邪恶的神来创造管理出来啊，这个啊世界就处在正义的神和邪恶神之间的这种正正当中。所以他在摩尼教中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觉得他解答了他的现实的问题啊，就为什么现实中有很多罪恶啊得不到惩罚，现实中有很多好人啊得不到好报。但是他后来啊觉得这条路也是绝路，为什么？因为人心里总是要找一个唯一的一个意义，唯一的一个本体，要人要必须要找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标准，他行事为人就找到那个意义。如果有两个神的话，他到底服从哪个神？而且这两个神的地位都是相等的，干好事也是那个样子，干坏事也是那个样子。所以在摩尼教中，他最后啊陷入了一个矛盾，一个分裂状态。后来圣灵光照他啊，他最后就信主啊，归于耶稣基督，而且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什么《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里啊，他把这个苦难和这个啊坏人好人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解答。在《上帝之城》里，他写道啊，他说，如果现实当中所有的罪恶都受到审判的话，那还要最后的审判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啊，肯定是有些罪恶啊，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审判。而如果现实当中啊，所有的审判啊，所有的罪恶都没有审判，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神也真是没有管啊眷顾这个大地。所以说，我们的结论啊，我们人有限的理性的一个结论也是啊，证明就是罪恶啊，肯定有一些在现实当中会得到惩罚，但另外一些得不到惩罚，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要等到末日的时候才会得到审判，而且我们有这个盼望，最终会得到审判的。好人也是一样，包括圣经说啊，如果所有的好人啊，所有的义人，所有的行善干好都得到好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信仰很快就会堕落为一个功利性的一个信仰啊，就像我们以前旧金山有金矿一样，哦，这里有金矿，全世界的人都跑过来啊，这个神很灵啊，大家都跑过来，所以你这种信仰就很快成为一种功利性的信仰，人就会变得更加的一些贪婪，这不是为了啊为信神而信神，而是为了得到好处而信。当然啊，如果没有一个好人在现实当中得到好报，那我们也认为这个神没有掌控这个大地，所以我们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好人会得到好报，有些好人得不到好报，但我们相信啊，在天国有永恒的冠冕在等待他。阿们。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一个盼望啊，我们在现实当中很多好人啊，义人得不到好报啊，很多恶人啊，飞黄腾达，干了很多坏事，结果啊还不错，各个方面原因是啊，由神最终的审判在等待。所以奥古斯丁他就解答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解答了就是神的主权跟我们人的逻辑啊之间的这样一种啊区别啊，什么是神的主权啊？神的主权啊，就是神是一个自行其事的神啊，他行为的意思就是他自己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啊，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我行为的唯一的证据，再没有第二个原因对我行为的根据，如果有个第二因的话，那他就不是神了、啊、他绝对会以人的私心杂念作为他行动的意志、啊、我就是我所是，我就是终极那个意、啊、我就是我自己行为的意志，我就是我自己终极的原因，但这个终极的原因对于人来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 很难测神的旨意，再神没有做错的事情。就像刚才戴长老说的，很多宣教士他的孩子死了，受伤前啊，他的孩子死了，突然得病死了，受伤前马上听到这个消息就跪在地上，就感谢赞美神啊，再也没有做错的事情，这里肯定有你的美意啊。周围的人很吃惊，说自己的儿子死了还在那里感谢赞美神呢，这是一个神的美意的一个啊表达。他知道啊，这一切都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苦难之中啊，我们虽然深受苦难，但是我们有盼望啊，我们有盼望。只要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信靠神、敬拜神，带有荣耀的冠冕在等待我们啊，这是苦难的啊第二层含义啊。第三层含义呢，我们知道啊，神啊让我们在苦难中啊真正的来经历他。啊，我们在平时的喜乐当中啊，很难体验到啊神，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真正的来经历他，通过这种经历，我们更加认识神的主权啊。就像约伯啊，他经受那么大的苦难，而且他最痛苦的就是他这个义人，他这个行为不错的人，他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居然受到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刚开始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那时候信心还是比较坚定的，但是后期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啊，说来说去他的几个朋友把他的思维全都给搞乱，最后他们把指责的矛头指向神，骂神，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神回答了吗？神在最后怎么说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创造的那个鳄鱼它的奥秘你知道吗？我创造的那个河马它的奥秘你知道吗？岳伯知道吗？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知道吗？啊，肯定有很多科学家在座的啊，但是很多科学家都知道啊，在有限的理性，在神的创造面前，那是何等的渺小啊！我们知道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已知的知识，在神的奥秘面前，那真是啊九牛一毛都不如。所以岳伯啊，得到的神的回答就那么几句话，但是那几句话给他一个巨大的震撼。他怎么说的？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了神的旨意是何等的莫测，知道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苦难中我们来真的经历神，而认识神的主权，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慈爱。啊，在英国有一种血啊，啊有一种酒叫那个 Blood Mary， 啊就是血腥玛丽，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啊，因为玛丽啊是一个当时英国清教徒说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女王，啊、她本身非常喜欢天主教，她是圣公会的也是头子，所以她对这个清教徒进行大力的这个迫害，啊杀了很多人，成千上万。天龙历程那个作者约翰班扬。啊，就在那个时候以这个非法聚会罪啊关过十多年，天龙历程在座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啊。清教徒啊受的迫害那是非常惨重的啊，惨重的一个程度，他们啊坐着麦克拉万1620年坐船到这个美国来，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在英国的历史上啊，在政教改革运动当中啊，清教徒谱写了啊一个苦难的历史啊，一个血腥的历史。但是正是因为在这种苦难之中啊，清教徒真的他们来经历了神，他们创造了啊后世叹为观止的属灵的遗产。在神学上啊，他们先进的啊威斯敏斯的信条啊，至今成为很多的神学院很多教会啊遵守的信条。啊、在灵性上啊，天路历程聂耶顿的失乐园和约翰欧文的圣灵路啊，对基督徒的啊，灵修的生活啊，打下了坚实的一个啊基础。在这个文化使命上，我们要做神的管家啊。对麦弗拉万的这批新教徒啊，来到美国啊，最后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神学的基础啊，思想的基础。啊，在英国，1688年啊，新教徒发动这个光荣革命啊，建立了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宪政国家啊，英国啊，英国的这个模式后来在啊全世界被推广出来啊，它的民主自由，它的市场经济啊，它的这个立宪政治，所以他们对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啊推动的作用啊，神的旨意被彰显出来。所以新教徒虽然啊在苦难中啊经受了很大的血腥，很多的逼迫，但是啊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啊经历了神啊，他们感受到神的啊这样一种祝福。把他们经历的这些东西他们又给世人给传达了出来，所以在苦难中把我们来真正的来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同在啊。我以前呢啊也是这个信主之后啊，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这个钉十字架啊他的这种痛苦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但是说没有那种很深刻的那种啊体验。但有一次经受一种深灵的痛苦的时候，真是明白了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啊。所以在苦难中你要经历神的主权，更要经历啊耶稣基督啊神他的作为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生意啊，在大陆有一句话就是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就是你挑战规则你才能赚钱啊。我们信主之前也干了一些坏事啊，后来我信主之后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营会啊，他们还叫我分享啊我的那个书啊，他们买来买去。但有天晚上那个主持人到我的宿舍，我住的那个酒店的宿舍啊，他说：“曼德弟兄啊，明天早上我们这个祷告会的主题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悔改我们以前在商业当中犯下的罪。”啊，不管你信主前还是信主后都要悔改。然后我听说你在这个信主前干过一件什么什么的事我听了之后简直是五雷轰顶啊，我第一个反应就非常的生气，我说这个家伙专门来挑我的毛病专门来跟我对着干。当时我就说这人怎么是故意要出我的仇啊啊，那个一两百人都是种类弟兄姊妹，我觉得明第二天要给他们讲这些东西那是非常的痛苦啊，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把他送走之后，我就在啊房间里，我就是辗转反侧，我祷告，我整个就是非常的痛苦啊，到底要不要说啊，到底要不要讲啊。一方面觉得这信主前无所谓，另一方面觉得就整个那个灵会的主题就是在商业中啊体现神的圣洁这些。所以当时这个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之后啊，突然啊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赤身裸体的啊，他不仅受了很多的苦痛，而且被很多人啊来羞辱啊，偷唾沫，就在人格上那你等一钱不值的啊。不仅是他是一个罪犯受很多鞭打，而且在人格上的各个方面就把他就是把跟那些死刑犯那些杀人越货的人把他搞到一块的，他承受了一种巨大巨大的羞辱。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居然承受了那么大的羞辱，何况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啊。所以在那样一种心痛的那种啊关键的时候，我真是啊明白了这个神他所经历的啊这样一种羞辱痛苦。当我感受到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一切的话啊，我第二天就勇敢的啊站在一两百人前面啊，就讲自己的这个过犯啊。我讲了之后，没想到啊受到的不是啊嘲笑和辱骂啊，受到的是什么啊一片的掌声啊。所以在这样一种你的这种痛苦啊心灵受痛的这个过程中啊，你真是才真正的经历神，你才明白啊耶稣基督他所承受的苦难，他所承受的羞辱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神啊通过这个苦难让我们来明白我们信仰的东西啊，通过苦难来打掉我们人本的价值观，通过苦难我们也更深的经历神，通过苦难我们认识到神的主权。不仅要认识神的主权，我们还要顺服神的主权啊！我们顺服神的主权，像耶稣基督一样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顺服神的主权，就必然在苦难中我们靠神的得胜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啊四章八节，
哥林多后书啊四章八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必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必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阿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认识神的主权，而且要顺服神的主权，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胜。耶稣基督他就是忍耐的一个典范，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他在苦难之中承受了一切的一个苦难，承受一般的人所有的人都难以承受的苦难，但是他反而因此成为了救王。所以约翰福音讲的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万人就会跪向他。当他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钉十字架，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万人就会跪向他，就是当他为万人牺牲，当他承受巨大的灾难的时候万人就会跪向他。所以这样一种观念颠覆了整个犹太人的观念，也颠覆了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观念做君王的那是高高在上享受一切荣华富贵，犹太人他的君王他的弥赛亚的观念是像大卫那样骑着高头大马，指挥千军万马是一个军事将领的一个形象。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觉得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人钉十字架，你看受苦受难受罪的人，他怎么是以赛亚呢？他怎么是弥赛亚？他怎么是救世主呢？但是耶稣基督他忍耐到底他反而得胜，他反而成为一个君王。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来忍耐，来忍耐到底必然得胜。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忍耐的功课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功课。约瑟就是一个忍耐的典范他从十七岁开始的那十三年没有一天好日子别人家卖掉做奴仆被他的主人给诱惑，给陷害，下到监狱里面，监狱里面失去自由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他很小的时候那父亲对他非常疼爱，还给他彩衣穿，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宠的在温室里长大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能做埃及的宰相吗？有资格吗？有条件吗？ No， 没有。他必须要经过苦难，必须要经过试炼，他才能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想当这个想当那个，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试炼？你有没有经历过磨练？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训练呢？据说做那个小提琴最好的材料是要到这个五六千米的高山上那个山上就是重点下雨雪风刮得非常的厉害，那些树都是这个背朝的这个风这个生长的，都是跪着生长的在世人看来那些树是太可怜了，就是跪着生长但是这些树它们的肢体是非常的优雅，是做小提琴做乐器最好的一个材料，就是上等的材料。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就必然得胜。这是神教给我们在苦难中靠神得胜的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顺服神的主权，忍耐到底必然得胜。最后的神呢再叫我们呢就是要来仰望神，来听神的话语，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眷顾。我们看那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个三十七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可能牧师都讲过就是这个枯骨复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块来读一下神的话语。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到十节，好，我们来一块来诵读神的话语。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 它是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是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劲，使你们长肉，又让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终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终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阿们。以利亚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啊，在写这段啊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啊承受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浩劫，啊，民族的灾难，国家的浩劫是什么呢？那就是主前586年，啊，整个以色列国啊被侵略、被侵占，圣殿被毁，啊，这是一个惨痛的一个民族的灾难，还不是我们啊一个家庭失去一两个亲人的问题，啊，就跟这个我们当时这个。啊，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比日寇侵占一样，啊，烧杀抢劫，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成为我们民族的阴影。圣殿被毁，啊，这个意义更加的惨重。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将一个原子弹掉进那个梵蒂冈，把梵蒂冈夷为平地，啊，那这个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啊，或者一个啊超级大地震把麦加整个就被啊化为乌有。那全世界的穆斯林怎么想？所以圣殿被毁，对以色列人来说，啊，是整个民族他们的生命没了，他们国家在这个版图上消失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一个一个啊，心里遭难疑惑，一个一个心如死灰，就如行尸走肉。在这种极大的苦难之中，我们看到神还是眷顾我们的神，还是充满慈爱的神，他的灵亲自降临，他带我们出去，他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听见，他叫我们按照他的呼召积极的去行动。当我们响应他的呼召积极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长了筋，长了肉，啊，我们的枯骨就复活了，我们的这些枯骨就站立起来，站立起来之后排成队形，而且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啊，我们知道一切在神的主权。所以说，受许的是耶和华，赐福的依然是耶和华。所以以西结在平原当中，神的灵亲自降临，为神主权的灵肯定会眷顾我们，他的灵降临我们，他带我们出去，他又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骸骨，骸骨就是我们这种可怜的光景，我们在遭受苦难之后这种可怜的光景，还有我们身上的这种罪，我们人性的败坏，我们国家的罪恶，我们民族的丑陋，骸骨就是这些，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看见的同时也让我们听见。因为神说啊，人子啊，你希结啊，你朝那些骸骨去发预言，人子啊，你相信那些骸骨能复活吗？你记得他怎么回答的？他有没有说我相信他们肯定能复活？你记得有没有这样说啊？他比较可怜，他说主啊，你知道，把他的责任推到神那里，啊，他自己呢他不清楚啊，到底能不能复活，反正你知道嘛，可能是要复活，可能也不能复活，啊，就他没有那个完全的信息。这让我们想起啊，问啊耶稣基督问那个彼得一样，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又再一次鼓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充满信心啊，让我们明白骸骨肯定会复活。神叫我们再一次啊来说这个预言，啊， 枯骨必然会复活，在骨头上会长了肉，骨头上会连成这个筋，骨与骨会连在一块，骨与骨啊会站起来啊，变成一个活人，而且活人会排成队形，形成一个队列啊，穿着金钩，拿着旗帜，拿着基督的旌旗，变成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阿们。所以当神啊再一次向各位弟兄姊妹问，骸骨能复活吗？能不能？好，告诉周围的弟兄姊妹，骸骨要复活，骸骨要复活啊，枯骨要复活，枯木要焚冲，死人啊要成为活人，不仅要成为活人，而且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啊。什么是军队啊？军队就是有敌人，军队就是要得胜，军队就是要训练，军队就是要装备。神创造人，神救赎人啊，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就完了？很多人觉得一得救了那万事大吉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啊，甚至人觉得我得救了之后我就马上死，给最短的时间直升天国了。 No 啊，神在起初的时候还给我们说了一个工作之约，叫我们管理治理，工作之约在恩典之约里更加的来成全啊，我们要恢复管家的权柄，我们把以前失落的放弃的管家的权柄要重新拾起来啊，我们要履行神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履行神给我们的文化的使命，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去战胜一切的仇敌啊，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我们去传福音，攻城略地，我们要行使管家的权柄，在我们的职场上为主去做官做员啊，使魔鬼撒旦败坏的领域成为荣耀神的地区。所以我们的教会得要啊各方面进行装备啊，我们有了装备，有了训练啊，我们小虫小鸟就不再是恐惧魔鬼撒旦来了在北美的话啊，其实在北美啊环境是非常那个啊优越的，但是因为优越呢，很多人在一种小虫小鸟当中啊，反而变成一种啊，一种就是这个很软弱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个辅导老师，他是有那个license 就专门做辅导的。他有时讲课给我们说啊，他说有一个姊妹来看病啊，这个姊妹得的是这个忧郁症啊，抑郁症也叫忧郁症。他为什么得呢？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考虑今天买什么菜啊。上午买什么菜，中午买什么菜，晚上买什么菜啊？她是个贵妇人啊，有丈夫养着，天天就想着这个买菜的事情。到了这个超市就考虑买条鱼呢，还是买个乌龟呢？还是买个羊肉呢？还是买猪肉？买中国豆腐呢？还是买日本豆腐？啊，中国豆腐比较硬，日本豆腐比较滑，到底买哪种豆腐？所以他这就考虑这个买日本豆腐、买中国豆腐这个问题，最后想来想去，从早上想到晚上，最后就得了抑郁症。啊，这就是豆腐抑郁症啊！其实我们北美很多人得的就是豆腐抑郁症啊。其实我们反观一下中国的家庭教会啊，我跟我太太都是从家庭教会出来的啊，家庭教会就处在这种流亡的状态当中，一旦遇到什么奥运会啊大的日子，那就马上就要分散到这个餐厅里去聚会啊，餐厅里敬拜呀 啊。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为自己的啊有一个好的固定的敬拜场所来祷告啊，为这个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为国家的整个信仰自由来祷告。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跟当时的清教徒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跟中国的信徒所遇到的这种逼迫患难，那我们这个啊算不了什么的。所以当我们啊成为军队，我们进行装备进行培训的时候，所以这些小苦小难，所谓的这些抑郁症全然的给消失了，所以我们有更大的任务啊，因为我们要成为军队去战胜仇敌啊，去履行更大的使命，小苦小难不在话下。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些个信息啊，就是我们在苦难之中啊如何得胜。我们在苦难之中首先要认识神的主权，其次要顺服神的主权，最后我们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履行神的使命啊。我们要在苦难之中认识神的主权啊，因为神通过苦难啊让我们能够查验我们信仰的动机，看我们真的是不是单单的为敬拜神而敬拜神，为爱神而爱神，而不是为了所谓的一些好处。
在苦难中啊，我们也真正的来经历神，来认识神的属性，在苦难中也打掉我们人本的价值观，我们变成一种真正的神本的一种信仰，明白他就是那自由拥有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不仅要在苦难中认识神，认识神的主权，而且我们要在苦难中顺服神的主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忍受苦难，我们忍受到底啊，必然得胜啊。不仅要忍耐，而且我们怎么样，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眷顾，我们要仰望神，因为一切都出自神的主权，神肯定会来安慰我们，会带我们出去，让我们来看见，让我们来听见，让我们来响应他的话语，响应他的指导，我们积极的行动，像以西结那样啊。最后他奉命说了两次预言，那么枯骨就复活了啊，枯骨啊就成了啊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死人就成为活人啊，枯木就焚冲变成一个参天的大树。所以啊，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虽然啊也有一些小苦小难啊，可能也有人遭遇很多大苦难大难，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这种苦难之中，我们会更加的认识神，认识神的主权。在这种苦难之中啊，我们不仅要忍耐到底，我们还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因为苦难就是训练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成为基督的战士的时候，让我们能成为基督的精兵的时候啊，摆脱一切的安逸。我们得救不是万事大吉，而是有更大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文化使命，神的福音使命在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要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阿门。我们低头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你的圣灵恩膏我们，让我们正式明白苦难的意义，让我们在苦难之中能够真正的来经历你。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主啊，你就是那自由拥有，主啊，你就是那说有就有，命里就里的神，你拥有绝对的主权。主啊，我们人只能顺服降服在你的下面。主啊，在你没有做错的事情，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要尊有伟大，我们要将敬畏的心献在你的祭坛前面，我们要时刻的来敬畏你，尊崇你，因为你是值得敬畏的，值得崇拜的。主啊，我们在苦难之中，主啊，求的圣灵继续的引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形象，看到你的样式，才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形象，效法你的样式，让我们在苦难之中懂得去忍耐，懂得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主啊，你的圣灵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让我们去战胜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艰难和险阻，在飞翔在你神的国度当中，让我们履行啊你的使命，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管家，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再一次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拿着你耶稣基督的旌旗来战胜一切魔鬼撒旦，让这旌旗踏遍你所应许的领地。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去广传福音，啊，去在职场去做美好的见证，去转化全地。主啊，求你继续的与众弟兄姊妹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你的圣灵的恩膏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